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新约读经班。我们的进度是要看马太福音十一章到十五章，但是我会从第十章看起啊。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今天是主日，我们来到你的殿中，并且来研读你的话语。天父，我们非常需要圣灵的帮助，使我们的心在神面前能够安息下来，而且有圣灵的光照，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神所说的话。愿这些话语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开始再来读一下圣经的益处哈，这是出自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的益处是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让弟兄姐妹在真理上得到装备，使我们可以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我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一班的要求。第一个呢，是你上课之前一定要读完那五章的圣经啊。我们这一班不是查经班，也不是讲经班，不是说你听我讲，而是读经班。要弟兄姐妹读完了那个进度，知道那个内容之后，那么我们上课的时候我在讲什么，你们才会有概念啊。否则的话，你会觉得会 lost， 会不知所云啊。第二，来我们班上的同学们需要参加一个随堂测验，就是十题的选择题啊，是很简单的，但是你要参加。第三，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保持一个良好的上课的态度，不无故的迟到早退，那这是我们对新约读经班的要求。我们再来看一看马太福音。大家要记得马太福音有个很特别的结构，就是它有五组的耶稣基督的教导，这好像是一栋房子啊。你把马太福音看成一栋房子的话，这栋房子里面有五根柱子，那那个第一根柱子就是登山宝训，那其他还有四根柱子，合起来这五根是集中性的讲耶稣他的教导啊。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大纲，这个大纲三本对观福音都有这样子的大纲啊。一开始他讲到弥赛亚的降生，第二他讲到弥赛亚事工的起头，耶稣怎么开始啊，他怎么受尽，怎么受试探，然后一开始说非常受人欢迎，但是中间就有个转折点，就是弥赛亚开始受到人的反对。那在我们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点，就是弥赛亚他在加利利的事工，八到十八章讲的是这一段，这一段你就开始说，从法利赛人开始，一个一个的开始反对耶稣。第四就是弥赛亚上耶路撒冷去啊，十九到二十章，最后二十一到二十八章，这整整八章的篇幅讲的就是弥赛亚他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周，他怎么受难，怎么复活。那这是整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它的结构。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第三段，就是弥赛亚在加利利的事工，那这是第八章到第十八章。那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了第八、第九章了，那我再跟大家继续来看一下第十章。第十章就是那第二根柱子，是耶稣在差派十二门徒的时候跟他们讲的那一番话。那整章讲的就是他差遣的训示。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十三章到十五章它的结构。看完的结构之后呢，我们会再回来看一些我觉得弟兄姐妹会觉得比较困难的一些经节，我会尝试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跟大家做一些解释。请大家翻开第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到十三章讲的是弥赛亚开始被人厌弃，那他都先有个影子，就好像耶稣来的时候先讲到这个施浸约翰给他开路，然后耶稣被人家厌弃，被人反对，他一开始也是先讲到这个施浸约翰，就说他被下在监里。这是第十一章一到十九节。 约翰被下在监里，但是呢，他听到了耶稣的一些事情，就差派他自己的门徒去问说：“哦，那个弥赛亚真的是你吗？”这时候他开始有些犹豫，有些怀疑。这一到十九节讲的就是这一段，讲的是约翰他的被下监以及他对弥赛亚的怀疑。那从这个开始呢，下面接着就讲的弥赛亚本身开始遭到人的厌弃。十一章的二十节一开始这样子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等等。就在诸城之中的人开始厌弃耶稣。从第十二章开始讲的是有特别的一个 group 叫做法利赛人的，他们是厌弃耶稣，而且特别的跟他作对。十二章的第一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好，这是有一个冲突，就是对安息日可不可以做什么事情，法利赛人跟耶稣之间有了一个冲突。你看第九节，十二章第九节，耶稣在安息日在会堂里面医治了一个人，然后这个时候法利赛人他们又出来 challenge 耶稣。第十四节，你看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可以除灭耶稣，因为耶稣刚刚在安息日在会堂里面医治了一个人。你想这反应真的是很奇怪啊！如果你看到一个神迹，哇，一个人病了，明明是病得很厉害，治不好了，被人给医好了，一个人奉主的命把他医好了，我问你，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对那个行神迹的人，你会有什么反应？就 common sense 啊，一般人会有什么反应？要不然是感谢，要不然是惊讶，或者是佩服，都是正面的情绪，是不是？这里有一群人，他看了耶稣治好行了神迹之后，他们的反应是说我要杀掉他。怎么会这样子？因为他们就去商议怎么来除掉他。以后再进一层想的话说，哎，这个也很正常。就是如果你已经先入为主了，有了一些观念，然后你发现有一个人不管他做再好的事情，他是敌对你的，威胁到你的立场，威胁到你的利益的时候，你看他行再大的神迹，越正面事情做得越多的话，你越想要杀掉他。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反应是要杀掉耶稣，要去商议商量怎么把他给除掉。这是法利赛人对耶稣的反应。第二十二节这边讲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二十二节说，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其实是三样哈，瞎子看不见，你知道那个哑巴的话多半是耳朵也听不见的哈。然后圣经有讲说，这个人不是因为身体有什么病因，其实是因为被鬼附，以至于又瞎又哑。那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所以耶稣其实是用赶鬼的方式医治了这个人，以至于那个哑巴呢又能说话又能看见。那众人都惊奇哈，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这个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哎呀，弥赛亚来了，这不是弥赛亚，我们中间看到弥赛亚了。二十四节，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鬼王别西卜啊。他们的结论是说他是靠鬼王赶鬼，然后耶稣就讲了，耶稣很会讲理，就说 OK 先别急，我们讲讲理，鬼王是什么？撒旦。然后这些人被谁附？被鬼附、哦、奉鬼王的名来赶鬼，这像话吗？你自己的人赶自己人，像话吗？所以一个国家这样子就会分裂。那明明不是这样子，但是你们硬要把它讲成这样子，那就是说你自己的心里有鬼有问题。以至于到后来引出了耶稣的一段话，就是说亵渎圣灵的罪总不得赦免。那这个亵渎圣灵等一下我们会来谈一下。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是 铁了心了，要跟耶稣作对到底。然后第38节又是另一个插曲，说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那耶稣的回答就是说，除了那个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的那个神迹，没有别的给你看。那当然这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自己以后要三日三夜之后会死后复活，这是最大的神迹。但是他们其他的也说，哎，你再来一个吧，啊，刚治好那个不算，再来一个，啊，看了之后这个还不行，再来一个，那个心总是不满足。你说神迹到底能不能叫人信主？如果没有个相信的心，你像那个以前的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你摆那个几百个神迹在他面前都是白搭。那我们再看第13章哈。这里有个插曲，这里就进入说第三组的那个耶稣的集体教导，这里讲的全部都是天国的比喻。一开始耶稣讲了两个比较长的比喻，第一个是那个撒种的比喻，这是第13章的第一节开始到第23节，然后这个比喻是有解释的比喻，就耶稣亲自解开了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说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多解释，因为主已经解释过的，你就不需要再加上你的意见。那第二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比喻，就是第24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然后睡觉的时候仇敌来将稗子放在麦里等等哈。就这几个比喻呢，里面都有句话就是有提到天国这个字，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天国的比喻。那这是第二个也是比较长一点的比喻。那接着有几个比较短的比喻，像第31节他讲的是芥菜种的比喻，然后33节开始讲的是三种面的比喻，第36节讲的是耶稣他解释那个田间稗子的比喻。那这个比喻也是耶稣亲自解了的，就主解过的时候你不要另解。那这个田间稗子的比喻呢，我常常听到就是基督徒在那边另解瞎说话，因为说啊，主耶稣亲自讲了一个比喻，说你去撒种的时候有麦子也有稗子，你都不要管它，要等它将来的时候都长出来，到最后的时候在神再来的时候它会分出来到底哪个是麦子是稗子。所以就说虽然你到教会里面看到说有人好像真信主，有人是假信主，有人好一点有人坏一点，但我们都要用爱心接纳他们啊，因为呢这个田地就是教会，教会里面就是有这样，听过很多这样子的解释。但是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请你们看第36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耶稣来人间传递福音。第38节，田地就是什么？耶稣有没有说田地就是教会？那主已经亲自讲了说田地就是世界，就在这个世界当中有撒好种的，有撒坏种的，将来这个世界要在神面前，在主的面前受到审判。那耶稣已经亲口说这个田地就是世界了，然后我们却说不是世界，其实是教会。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你的意见 against 耶稣的意见。第44节讲的是把宝贝藏在田里面，然后他去买这块地哈。然后45节讲的是卖掉一切的产业去买好珠子，这都是讲到天国的价值。然后第47节那讲的是去撒网的时候，这个是讲到的最后了哈，有各样的水族拿上来，然后世界的末了也是这样子，怎么把义人跟恶人分出来。第53节继续讲到耶稣他被人厌弃，刚才讲到他在诸城中被厌弃，后来说法利赛人厌弃他，哎，到最后他自己家乡的人厌弃他。耶稣是拿撒勒人， 然后他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在会堂里面教训人，结果拿撒勒的人就厌弃他。第57节说，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第14章开始讲的是弥赛亚被人厌弃，但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个新的阶段还是照样是以这个施浸者约翰做一个引子。所以14章一开始第一节到12节讲的是约翰被杀的事情，说这个原来出来为弥赛亚开路的那个人现在被杀了，那下一步就是弥赛亚本身要被杀。所以他是非常有结构的，先告诉我们说，好，约翰他被杀了。然后第13节是讲到耶稣他的反应，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从这一段开始，你看到的是一个 mixed reaction， 继续的有人来找耶稣，来听他讲道，来向他求医治。耶稣也对他们存怜悯的心啊，所以这里说耶稣就怜悯他们。第14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等等。那接着下来，你所看到的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第22节开始讲的是耶稣在水面行走的那件事情啊。然后34节，过了海之后，到了格尼撒勒那个地方，也就是加利利的境内，耶稣继续的去医病，对人民施怜悯。然后第15节刚说的是一个 mixed reaction， 一方面有人继续来听耶稣讲道向他求医治，一方面呢有人继续的反对耶稣。第15节你看到就是法利赛人这时候又拿了一个新的题目来反对耶稣，就是说，哎，耶稣你为什么饭前不洗手，就是没有做他们律法上规定该做的一些礼仪上的一种 washing。 那耶稣就回答他们，跟他们讲了一些道理。这里有一段耶稣讲的很出名的话，就是耶稣他说，你这些外面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会出来，入口的不算什么，出口的才会污秽人。讲到说我们心里面想什么，然后你那个不小心说出来的那种恶念，那些话，那些是会污秽人的。到21节开始讲到说耶稣他，你看到耶稣他逐渐的在撤退当中啊。刚刚讲到说耶稣就退了，约翰被杀之后耶稣就退，但是人继续去找他。21节你看到耶稣他已经退到了说犹太人的范围之外，他到了外邦人之地，就是推罗跟西顿。推罗跟西顿距离加利利很近，所以那里有个迦南的妇人，他听到耶稣的名声就向他寻医治。那这里面有一段很奇怪的一个对答，就是好像耶稣非常的冷酷。这个迦南的妇人说，哎呀，我的女儿被鬼附得很苦，主啊求你医治，但耶稣却不理他。然后他继续的求下去，耶稣就说 no， 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说这一定不是耶稣讲的，耶稣一定是心里面很有慈悲怜悯，多么温柔谦卑，他怎么会说这个迦南妇人是狗，说不好拿儿女的东西给狗吃。不过这真的是耶稣讲的话，然后你要明白耶稣他是讲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在当时的犹太人都把外邦人当狗，就他们讲话是这样的，外邦人也知道犹太人是这样称呼他们。那这对于这个外邦的妇人，这个迦南妇人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信心的考验。因为人很可能就是在那个追求你去找耶稣的时候很容易会放弃啊，你说主啊主啊，然后耶稣一言不回答，有人就在这个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就放弃了，说耶稣不理我，那我走吧。然后有些人他坚持到第二步，说主啊，可是怎么样继续求下去，耶稣说 不好拿儿女的东西给狗吃，把我当狗算了，我走了。但是这个迦南妇人很特别，她没有 give up， 她继续的求下去，结果耶稣就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那答应了她的要求，得到医治。再给我们看到一些关于信心的原则，我们等一下有时间的话会稍微再多讲一点。那这一直到第十五章的结束大概就是这样子，是一个混合式的，一方面看到有人继续来寻求耶稣，一方面看到反对耶稣的那个力量似乎越来越大。那这个是马太福音这一部分它的结构。我把结构跟大家看完了，我想跟大家来看一些比较细的地方。请大家翻到第十章，我看根据时间呢能讲多少算多少。第十章刚刚我们说过的，这是耶稣差遣的十二门徒出去传道，然后给他们的一些 instruction。一开始呢就讲了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头，他们是哪十二个人啊，名字都讲出来了。所以第二节到第四节讲的是这十二个人的名字。然后从第五节开始是耶稣给他们的指示。一开始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哪里，第二呢耶稣又告诉他们说你们去那里要做什么，然后第三耶稣说你们出门的时候要带些什么，然后第四耶稣说你们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时候要住在哪里。那我们先来看看耶稣给他们讲的到底讲了些什么。第五节耶稣差遣啊，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住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是第一个 instruction， 说你们要去哪里呢，外邦人的地方就不必去了，只要专门去以色列人家里去。那说耶稣不是偏心吗？耶稣好像完全不 care 这些外邦人，你看他讲的白纸黑字很清楚，不准他的门徒去外邦人那里去，说只要到以色列人当中。所以上帝是不是只是心疼以色列人，就我们这些外邦人他就完全不 care 我们呢？那我给大家再看同样的是耶稣讲的话，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二十八章第十八、十九两节，我读一下哈。这讲的是耶稣复活之后对门徒的吩咐。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谁做我的门徒？”是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等等。这里已经讲了说万民啊，世界各地。请再看一处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还是讲到耶稣复活之后对门徒的一个差遣一个吩咐。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对门徒说啊，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啊。耶稣这里讲的是一个传福音的顺序啊，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很明显的是说，这个福音要传给万民，要做见证，做到地极。把普天下的人都包括进去。那在这样子的对整本圣经的了解之下，我们再来看耶稣对那当初他去差那十二个使徒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了解了，说啊，原来耶稣他的差遣是有顺序的。这十二个人是头一次出门去传道，耶稣没有给他们太重太远太难的工作，所以叫他们说你们就先从以色列人开始吧，叫他们由近而远，由深由浅而深啊，由容易而困难，一步一步的来，到最后主的心意是使万民都得救。那这是其实就是说这是主一开始的心意，到最后才会一步一步的走到那里。但是当门徒第一次奉差遣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只要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就行了，这是他们要去哪里。然后第七节你看一下耶稣他要他们做什么事情，这基本上是两件事情哈。第一个就是主要的事情，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说第一个是传道哈。 那天国近了，这个近字很重要，弟兄姐妹，你们对这个近字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否则你会误会。它不是时间的近，而是距离的近。它不是说天国近了，快来了，再等一会儿就到了啊，再过两年三年就到了。它讲的是说，天国已经就在你们身边了，就是你在已经触手可及了，离你已经这么近了，天国离你很近了，你就在你手边了。其实意思就是说，天国已经到了，已经就在你眼前了，只要你伸手去，你就可以碰到它，就可以得着它。那这是他们传福音传道的重点，就天国宣告一个天国时代的来临。那这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传道。第二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医病赶鬼，这个医病包括赶鬼在内哈，因为当时很多的疾病是因为鬼附的缘故。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耶稣给他们很大的权柄哈，所以在第十章一开始，耶稣差派的时候给他们权柄，叫他们能够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哈。这些医病跟赶鬼的话，他们就神迹了。那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他们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听不太清楚，你们声音太小。做见证，对啊，请大家看一下那个马可福音的最后一节啊，整本马可福音的最后那一节，就是第十六章第二十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那个神迹的目的是证实所传的道。耶稣差派门徒主要的工作呢是传天国的福音，但是因为人的心刚硬，有些人光是跟他讲他不相信，所以耶稣给门徒权柄行神迹医病赶鬼，来证实说我这个道是从神那里来的。目的不是要大家得到什么医治，得到好处就欢天喜地就走了，目的是要大家能够信福音，能够悔改，能够归向神。那这个是耶稣给他们的工作。第九节耶稣讲的是他们要带什么东西哦，在那个耶稣差派就说他们要传道跟医治的那个后面有一句很结束的时候，那小段有个非常出名的话，就耶稣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在这第八节的最后那一段话，你们 有听过这句话吧？你们要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说这个天国的福音还有你们这个权柄是白白给你们的，你们出去的时候白传白医治白赶鬼，不收什么报酬的，不收费的。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也好，其实教会也好，是很慷慨的，因为我们这一切都是主给我们的。那我们对人，不管我们现在的产业钱也好哈，财产也好，或者是福音也好，能够有机会给的时候，要有一个慷慨的态度，因为我们都是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然后第九节，耶稣给门徒的那个 instruction 就是说，你们要带什么？你们的行李是怎么个状况？腰带里面不要带金银铜钱，那个挖里掏出来里面连一块钱都没有，那怎么办？那我中午吃什么？也就是说不准带钱。然后第十节说行路不要带口袋，这个口袋就是你现在的这个 luggage。你说我现在 luggage 已经很少了，我上飞机只有一个 carry on， 我都没有那个大包包。耶稣说 carry on 也不要，你就是一个人这样走上飞机，然后掏出你的那个挖的里面连一块钱都没有，不可以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那当时的人的话真的是很穷，他们那个其实他这一生最值钱的就是那个褂子。你看那旧约里面说那个褂子可以当当头的哈。你是真的穷得不得了，就把那褂子当给人家，但是晚上还要把它拿当被子赎回来当被子盖，所以你就是一件就好了，不要多带一个 spare。 然后也不要带鞋，鞋就是他脚上已经穿了一双了，你说 以前都是那种草鞋，那种很容易磨坏，我多带一双吧，过几天磨坏了我还有个穿，不要，就是你脚上那双就好了。然后和拐杖也不要带拐杖，有些基督徒他看得比较仔细，说哎，牧师啊，在别的福音书说不可以带两个拐杖，耶稣这里好像说一个拐杖都不能带的意思哈。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就是不能够带那个多余的拐杖，就跟那个鞋是一样，因为跟鞋一块讲的嘛，你不是说一双鞋都没有，你脚上已经穿了一双，就不要再多带一双鞋了。那拐杖也是一样，那当时行路的人他好歹就是一根破棍子，什么了不起的，你就拿着它，但是对行路的人是很重要的，那你不需要再多带。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然后第十一节开始就讲说，你们到那里说要住在哪里，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哪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里，直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 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就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一段，这里面有一个 keyword 就是配啊，在那个第十三节里面出现过两次配得哈，那家若是配得平安你们求的平安就临到他，若是不配得平安仍归你们。但是另外还有两个地方他翻成别的字哈，在原文是同样一个字哈，在那个英文的话多半就把这个字翻成是 worthy 哈，总共有四个地方出现这个字哈。另外那两个地方是哪里呢？就是第十节的最后，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那应当两个字你可以把它翻成是配得跟刚才那个配得是同一个字哈，原文是同一个字，就是工人是配得饮食的，这是一个。那第十一节，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那好人两个字你可以旁边写是配得，所以哪一个人是 worthy 你们就去坐在他家里。所以这里耶稣他不是这样子说你们到那个村里面你去打听哪里是个大善人他是很会施舍的，对你们好的，你们听打听清楚就住到他家里去，这样子他要管吃管住的。不是说你要看谁可能会对你好，而是说你们现在是神使者的身份，你们带着天国的福音跟权柄出去，你到了那边不是人家挑你还是你挑，你要看说谁是配得的，然后我带着神的福音跟权柄住在那个人家里，人家说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爱主的人他是配得的，那你就住在他家。刚好是反过来那个观念，不是说谁可以对我好一点，他是个好人，我是一个大善人，我住在他家里，而是他以一种尊贵的使者的那种心态，就看谁配得的就去那里。然后这里有一个观念可能会 shock 你，对每个基督徒来说会很大的一个 shock，这是耶稣第十三节讲的这句话，说你去那个家里的时候就给他们祝福，请他们的安，就是说愿神的平安临到你们，这是一种祝福。然后耶稣说如果那家配得这个平安呢，你对他们的这祝福平安就会临到他家，但是如果他们不配得的话，这个平安会回到你身上来，你到下一个地方去继续把这个平安给人。你说那个祝福不就是仪式上的那一句话不痛不痒的那个牧师每次背在那耶稣的恩惠，就是我听完就知道该吃午饭了可是耶稣他不认为说这是不痛不痒的一句话，他是认为是非常 solid， 是真正的，当你去奉主的名祝福的时候，天上的福，真正的福，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人是配得的，会临到他身上。如果那人不配得的话，会回到福音的使者的身上，继续把这个祝福分给别人。不是一句说了就算了不痛不痒的话，而是耶稣的恩典跟应许是真正的一种天上的祝福。那这是讲到这个 blessing， 耶稣给他的门徒这种权柄，可以去把他给那个配得的人。然后第十四节说，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哈。这个反应也很奇怪，跟现在基督徒做的事情真的不一样。 好比说你去传福音，然后人家不听你的话，不接受你哈。By the way，就是这里说，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要了解一下，这个不听你们的话，那个话就是信息哈，不接受你们信息的人，你不是说我到他家，他就是不听我的话呀。我叫他早上给我烧饼油条，他结果给我牛奶面包，我讲什么他都不听，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去那里，但是你的信息不听你的话，不接受你们信息的人呢，你们就离开。你们不是一直留在那家为他祷告，求神让他能够信。你看整个的那个福音的走向，整个的使徒行传，使徒传到哪里，你看那个保罗就真的做这件事情。他到那个小亚细亚那个城里面的人接纳的时候，他就离开那个城，而且他真的堕下尘土。堕下尘土不是说我恨死了，我有把这个土给你剁一剁，表示我多么的痛恨你，你对我的，而是说那跺脚是一个见证。那见证就是说这一层的人他拒绝了神的福音，堕下尘土是说一个见证啊，神的恩典跟福音在你们这个地方被你给拒绝了，然后我换一个地方。你 always 传福音弟兄姐妹，就是向那些心灵向神开放的人传福音，不要说在一个人身上一直这样子啊，不停的这样下去。好，这是耶稣对他们的这个一些这个指示哈。下面那一段哈，就是他讲了很多哈，然后下面有一段讲的是说，家人之间也会，当你热心为主的时候，甚至你的父母或兄弟姐妹的话对你会不谅解，那甚至有时候会逼迫你。所以第二十一节这样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亲为敌，害死他们等等哈。那这一段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哈。第十一章里面有一些难解的地方，我想给弟兄姐妹看一下。第十一章这边讲的是说，施浸约翰那个时候被抓起来，关在监牢里面去，然后他还有他的门徒跟他通风报信，然后那个时候他一来自己被抓了，二来就是他听到耶稣又跟税吏啊罪人在一起，那约翰说到底他也是一个传统的犹太人，他就觉得耶稣做的事情跟他的所想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然后呢可能因为被抓心里也比较软弱一点，他就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到底是不是你，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你说约翰他不是当初亲口为耶稣做过见证，说看到神的羔羊，担负世人的罪孽，大有信心的人，就是最再大有信心的人，弟兄姐妹也会说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约翰他的确是犹豫了，所以他就来派人来问耶稣，那耶稣他反而是称赞这个约翰，他就跟他的门徒就讲到约翰这个人，就说哎呀，当初你大家到这个旷野里面是来看什么呢？是来看这个风吹的芦苇吗？芦苇有什么好看？你们是来看那些穿细软穿漂亮衣服的人吗？啊，那些人不在旷野，是在宫里面，大家来看什么呢？哦，都是来看约翰。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这第九节说约翰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们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呢就是这个人。接着那一段话大部分的基督徒看不懂的，那我希望能够这个时候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求主把这个亮光给我们啊。第十一节这样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浸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就是这一段话，耶稣这句话讲的是什么呢？ 首先这里讲到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浸约翰的，可是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我常常看到弟兄姐妹啊，在查经的时候查到这一段，就在争论谁为大啊，说到底谁大。耶稣这里亲自讲了，说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约翰还大，那就是说我们这些信主进天国的人，到时候那个排座位的时候，那约翰还排在我后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对，因为明明讲的就是说天国最小的比约翰还大，但是又讲了些让我实在很 confused 的话，因为耶稣他又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约翰的，一下子说他很大，一下说他很小，然后还说从施浸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然后这句话我们也有问题，就是说我还以为进天国是不需要努力的，只要凭信心一接受，我到处听基督徒听牧师讲都是不需要努力的，不是你要做好人做好事行律法表现够了才能够进天国，就是 一相信马上就进去了。可是这里耶稣居然说是要努力进去，那我要努力到什么程度，我到底进去了没有，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在那里。大家记得耶稣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要信福音，然后刚刚他差遣门徒出去也是同样的 message， 说你们要说天国近了，就天国已经来到了，就在你们身边了。那这是耶稣他信息的重点，就是说当耶稣来的时候开始神的救恩就要预备好，啊，天国已经来到人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我们有个黑板，有个黑板的话我可以画一个图给你们看，我用手画。这里说先知跟律法说预言啊，先知跟律法不是只是先知说预言，是先知跟律法说预言。先知跟律法合起来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旧约的启示，说预言就说神的话语。说到什么呢？说到约翰为止，这里画一个句号，这样到这里。那这里呢整个是一段时机，是天国的预备时期。亚伯拉罕也好，大卫也好，各先知跟一直到施浸的约翰，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要迎接弥赛亚的来临。然后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所有的人里面最大的那个人就是约翰，因为他是亲自迎接到弥赛亚，他是为弥赛亚做前锋，为他预备道路的人。所以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他最有福气，他亲自迎接到了弥赛亚。但是在整个的时代是天国的预备时期。然后约翰这里一点，然后这里就是 Christ， 就是基督，就是耶稣来了，基督来了。然后基督来的时候他就说天国已经到了，天国近了，你们要信福音。然后从这里整个开始的这一片一直到 eternity 是承受天国的时期，啊，前面是预备的时期，预备天国的时期，后面是这个承受天国的时期，大家听得明白吗？承受天国的时期，当耶稣来了，预备好了救恩，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之后，上面之后呢，只要相信的人就可以。哦，谢谢。只要相信的人就可以，就可以承受天国。我把刚刚讲到这边再画一下哈。你们自己看这个圣经哈，说先知和律法，说预言是吧？字写很长哈，然后就是到约翰为止，但从约翰开始就是基督的来临。然后在整个就开始一个新的，就是天国，天国的来到。
那这一段你可以说是这 kingdom 的话就是天国了哈。kingdom 写得很好 prepared 这是天国的预备时期，然后这里是 kingdom receive，天国的成就时期，大家看得明白吧？
嗯，
在这个时期里面，耶稣说最大的一个人是约翰，因为他亲自迎接到了弥赛亚。但是弥赛亚一旦连过来了之后呢，就开始了天国的成就时期。但在这里面，一本一个最小的人，也是一个有福的人，他只要相信就可以得到。这并不是说以前的人不进天国，约翰、亚伯拉罕等等，在天国里面与父神同在。这只是讲到说你一个在神的计划里面，或者你说你的这里面的人的福分更大。我用一个世俗的比喻，这边的人呢、啊、都是给你做手机的人，他们是 design 那个 iPhone， 绞尽脑汁在那 design， 然后用最精密的方法去生产它，然后想到说它出来要什么样子，然后跟人家碰到是什么样子，一直到最后到了那个卖场去卖的时候，这约翰他就到最后都做好成品了，他要呈现这个成品给世人的时候，而这里呢就是得到你这个手机的人，而且不花钱，白送你的。你说这里面这么多人说我们拼死拼活还没看到那个成品是怎样，你们这里不费吹灰之力哈，就送你一个，然后你这里点来点去弄来弄去，哇，这么好。所以说在天国里面最小的呢比这里面还大，讲的说在神的这个计划里面，他不是说天国里面排位置，而说这里面的人更有福了，因为救恩已经预备好了，你就可以得着了。但是在这里面的人并不是说他们不进天国，而是在神他永恒的计划里面有一个时间的牢，当时候满足的时候，神的儿子就为妇人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这神有他的一个时间，那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是一个预备时期，而后来的人才是一个成熟时期。谢谢，谢谢麦克。
然后这个努力，他是那个翻译的人遇到一个真的是非常 difficult 的一个翻译的一个情况，以至于说他们常常在变，就该怎么翻呢，他们绞尽脑汁一下想这样子翻比较好。所以 even 就你只看那个 NIV 都是同样的一本圣经，但是它有不同的 version。 在1985年的那个 version 呢，它的那个翻译就是说天国哈 ，Kingdom of Heaven， 努力进入的，他把它翻成是努力前进哈 ，has been forcefully advancing， 强有力的向前进，这是1985年的翻译法哈。然后说，努力的人就得着，他翻成什么呢 ？And forceful man， 那些有力的人 ，lay hold of it， 就手可以抓到，这是1985年的 NIV。 但是到了2011年它的新 version， 如果你现在用的是新版本的话，同样的一节它现在翻法不一样了，就是原来那个因为那个原文用的字太少了，然后是一个比较不是很清楚的字眼，它还在一直琢磨该怎么翻才把它的意思翻得比较对啊，所以有时候想这样子比较对，那其实都没有差很多，就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理解它。所以到2011年的那个 NIV 的 version， 它就说还是说天国 Kingdom of Heaven has been subject to violence， 原来它翻的是说它 forcefully advancing， 强有力的前进，这里它翻成是说 subject to violence，受到暴力的侵袭，因为他原来就是出的这么一个字，就是 暴力的意思，强暴的意思。就同样的这个字呢，在我们英文在我们中文里面出现过几次，在使徒行传五章二十六节它翻成是强暴，然后21章35节翻成是凶猛，然后24章第7节翻成是强横啊，然而千夫长甚为强横，强横就硬是把他给抓起来怎么，然后27章第41节翻成是猛力，你可以把它翻成是 force， 也可以把它翻成是 violence。所以2011年的就说他 subject to violence， 然后说 violent people have been reading 就是攻击他 reading it。 他弟兄姐妹，这里的啊意思是这样子，就说从施浸约翰的时候开始呢，到现在就是到了耶稣讲话的时候，就说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一个新的时期，就是天国的时期，天国来到了。然后天国呢，他会受到一些攻击，就好像连施浸约翰也被抓起来被砍头，最后耶稣也被抓起来被钉十字架，还有传福音的这些使徒们一个一个的都受到暴力的侵袭。然后那些能够经过这一切的，看你怎么翻吧，就说要不然你就是翻成说那些强暴的人就想要来抓住他，就想来攻击他，所以你必须要忍受这些强暴的攻击，好像是预先给我们一个警告，说在天国的时代也会遇到这些种种的困难跟暴力的侵袭。但你也可以照这个和合本的这样子来这个理解，说这个努力这个大力是信徒心里的大力，是说真正的那个信仰产生的力量可以使你能够抵抗这样子外力的侵袭哈。就这里是一个比较难翻译的一段，但是你可以说耶稣有警告说将来会有暴力来侵袭天国，然后也告诉我们说要对他有信心，所以这一段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子。那这样弟兄姐妹有没有清楚一点，还是还很迷糊？我看不出你们到底是清楚呀。但是那个天国里谁大谁小的那一段你们听懂了吗？时间不多了，我讲几句耶稣说的一些特别有名的或者大家特别容易记的那个话哈。第15节哈，还是11章15节有一句话在整本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很多次，这句话叫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跟我说一说你们怎么理解这句话的，什么叫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耶稣讲的这个听的时候，不光只是用耳朵听啊，而是用一个信心的耳朵听啊。你看他整篇的教导，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就说你听的时候要用信心听，没有信心听的时候就听不着。所以说去撒种了，去传福音等等呢，有些人就是听不到，然后有些人他们就是听到了，而且明白，然后后来啊在心里面结出果子来。请大家看第13章的第10节，这里是耶稣讲了那个撒种的天国的比喻之后呢，他就有对门徒做一个解释。第10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耶稣好像是智慧人讲话，你光是从字面来了解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耶稣讲话实在是不通之智啊。什么叫做 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他不是已经没有了吗？他既然已经没有了，怎么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在路加福音有加上一个字帮助我们理解，说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啊，这里讲的就是说人对主的这个信息的那个接受。有些人他是诚实善良的心，是一个相信的心，所以他听进去了。有些人他是虽然耳朵听进去，但是他的心没有接受。啊，耶稣讲的是一种信心方面的一种接受。然后你听的人，你得到的人会越来越多，有信心的人，但是你没有接受的人的话，他就越来越少，连他所有的那一点也会夺去。那这个是耶稣他的这个道理。最后有一件事情我还是讲完的比较好，就是在第十二章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说亵渎圣灵的罪永远不得赦免这件事情。在第12章31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啊，就是这句话，我在那个讲义里面有做解释，所以如果我现在说不清楚的话，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讲义。就耶稣讲这句话呢，是有个背景，就是前面那一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背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被鬼附的人，耶稣医好了他。可是呢，虽然那些法利赛人亲眼看见了这一幕，他们却硬要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那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反应，耶稣才说了这一段话，说亵渎圣灵的罪永远不得赦免。那什么叫做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不得赦免？所以也许你在不信主的时候说一些话是亵渎耶稣的，是一些对耶稣很不恭敬的话，耶稣说甚至这样子你还是可以得到赦免。唯独亵渎圣灵，就说那是不是我不能够说话去对圣灵不恭敬？对耶稣不恭敬也是 OK， 对圣灵不恭敬的话会永远下地狱，不是这样子。而是说像你看到了神的作为，亲眼看到神的作为，知道有神在我们当中，你心里面已经受过感动，但是你却硬着心不认耶稣，这个时候你永远不得赦免。因为怎么样会得救呢？是在于一个人承认耶稣或接受耶稣。但是如果说分明神已经做了工了，已经打动你的心了，你也愿意相信了，但是到临头的时候你却硬着心不接受耶稣，你既然不接受耶稣你就没有得救，你既然不得救的话就没有得赦免，那这是你自己找来的不得赦免。其实这是说到底是一个不信耶稣的罪，不是一个光是讲话用词不当的这种罪，是一个不信耶稣的罪。而牵涉到圣灵，是说已经让你看到神的作为了，已经让你经历到圣灵的作为了，在那个情况之下你还拒绝，你感动了一下回家之后又说啊，大概是我一时情绪激动算了，然后就硬着心又否认耶稣。那人心硬之后他不接受耶稣，不接受耶稣他就永远不得赦免，这是耶稣讲的事情。时间已经过了，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课。天父，我们求你祝福每位弟兄姐妹，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圣灵陪伴他们，让我们每一天每一周能够固定的有段时间在神的面前，靠着圣灵的帮助来学习神的话语。求主祝福他们的身心灵，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也祝福我们这个班级。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